接续迦拿的婚宴，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后半，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做了一件出名的事情，就是洁净圣殿。但是这一段的圣经，当我们在明白它的时候，可能需要先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因为这里边有好几个细节是带着历史背景的，你如果能够多知道一些，就会帮助我们明白它。二章十二节是这样说的，这事以后，耶稣与他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如果这两个事件彼此之间呢，没有时间上互相靠近的因素在，约翰就根本不必写说这事以后啊，耶稣和他的门徒和母亲弟兄啊都下到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因为这就成了多余的记载。前面耶稣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已经讲完了。从文理上看呢，这里所说的逾越节应该就是耶稣出来传道以后的头一个逾越节。为什么这个讲究这么重要呢？因为在马太福音21章，耶稣受难的那一个逾越节，他也是这样进了圣殿，做了类似的事情。因此我们第一个问题一定是问说，这两件事是不是同一件事呢？如果是同一件事，为什么两个福音的记载不一样？如果不是同一件事，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所以我们要先把它们拿出来比较一下。约翰福音是说，主耶稣进到店里，看见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马太福音呢，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这两个记载听起来很像，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马太福音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耶稣进了神的殿呢，是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约翰福音并没有这样讲哦。那约翰福音所说，耶稣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这个细节没有在马太福音出现。马太福音只说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而且耶稣在约翰福音是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在马太福音话就严重了。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还有呢，马太福音在主耶稣做完这些事以后，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这个在约翰福音没有。同时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约翰福音呢，主耶稣做完了事儿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情节。2章18节说，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这两个福音书所记载后面这些情节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把它看作两次不同的时间所做类似的事儿，可能是最妥当。那当然接下去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做两次呢？头一次赶出了牛羊鸽子，等他再来的时候，圣殿的情况并没有改善呢。还有除了耶稣受难， 约翰福音所记的大致来讲都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事儿，怎么偏偏这件事他要重复去记载呢？我想这两个问题不难回答的啊，因为圣经要记两次就表示它一定是重要的事情嘛。既然看见头一次赶出去，第二次又回来，那我们就应该晓得主耶稣这样子做他的目的并不真的是要解决圣殿做买卖的问题，肯定有别的属灵意义在里边。那约翰之所以会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记过的事件再拿出来记，更是因为这一次主耶稣的作为或者是他与犹太人的问答有重要的意义藏在里边。到后来主耶稣受审的时候，不是有人做假见证告他吗？说他要拆毁这殿，三日之内再重建起来。那老约翰认为应当把这件事的原委啊给我们讲清楚。还有呢，既然开头的时候有一个逾越节，结尾的时候又有一个逾越节，对我们计算主耶稣在肉身传道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提供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起点和终点。他公开的指示从逾越节开始到逾越节结束，也就提醒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最重要的意义一定与逾越节离不开关系。他既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他难道不应该在每一年的逾越节都有特别的作为吗？福音书一共记了两次，他如果在世上三年半的话，或许还有两次在中间没有被记下来。他是不是每一年的逾越节都要来圣殿里面把这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呢？他责备的话语是不是一次比一次更严厉呢？都可能啊。只是圣殿里的问题很多，他为什么就挑这件事来做呢？约翰福音给我们的线索是，当犹太人质问他的时候，约翰做了注解，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啊，就是讲到他第三日要复活，复活的耶稣就取代了旧约的圣殿。但是在哪些方面取代了圣殿呢？弟兄姐妹，这个你就要会解释了。这个问题你能够回答的完全吗？当然，首先我们要知道旧约的圣殿是干什么用的。建圣殿的起因当然是历代志上里边啊，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约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他讲到这里就没再讲下去，因为这是他的一个感叹。他看见这件事情，他心里面觉得亏欠，觉得难过，所以他可能说不下去了。那他想要干什么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要建一个香柏木的圣殿，至少那个借着约柜与人同住的耶和华所在的地方也该和以色列的王宫一样。还好大卫虽然没明讲，拿单却听懂，不愧是做耶和华先知的，他直接就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这个就是建圣殿的开始。大卫临死说，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然后历代志下就开始讲所罗门怎么建造这个殿。等一切都完工了，所罗门呢就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呢，这是一个他特别造的铜坛啊，放在圣殿的院中，这人就站在台上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祷告。这个祷告有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啊，不断重复的。首先他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那这个居所有什么重要性呢？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然后呢，他举了很多的例子，从个人犯罪讲到百姓得罪神使天闭塞不下雨，或者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者有仇敌犯境，无论是什么 你的民以色列啊，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甚至他们不听话，被你交给仇敌掳掠到远方去，只要他们在被掳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还是一样，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所以你看见了没有，对百姓而言，这个圣殿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什么说主耶稣以身体为殿？因为旧约的圣殿是人手所造的，他呢不是人手所造的。如果一个人手所造的圣殿，你只要向他认罪，向他祈求，向他心回意转，那么无论你求的是什么，主都从天上垂听，垂听而且赦免。那这个非人手所造的圣殿，那岂不更应当是像主耶稣所讲的，你们奉我的命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吗？如果旧约耶和华的灵都与人手所造的圣殿同住，那么主耶稣临走的时候一再讲，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难道是假话吗？他岂不是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做自己的事儿。当以色列犹大王国的时候，百姓被掳，国家被灭，还不是最严重的事，最严重的事就是圣殿给拆了。那这时候你的百姓回心转意向哪儿祷告吗？不但圣殿给拆了，在以西结书里面，先知以西结还清清楚楚地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怎么样一步一步地离开以色列，从圣殿往上升到城东的山上，再从城东的山上往上升就走了。那以后百姓怎么办呢？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向他们施恩，被掳70年之后，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圣殿啊。我们在历史上称它为第二圣殿，就是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啊所记载的事情。但是这个历史上的第二圣殿有没有说神的灵与这个圣殿同住啊？像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一样，殿建好了，所罗门祷告完了，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没有哎，不单如此，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当耶和华打发百姓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啊，殿固然是建起来了，约柜不在里边哎，约柜到哪儿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耶和华有没有借着先知的口重申他答应所罗门祷告的应许啊？就是无论你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转向这个殿呢，认罪向这个殿祈祷，我就从天上垂听，垂听而且赦免。没有再讲了。你看从前所罗门圣殿还在的时候，约拿不是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了吗？他在鱼肚子里面祷告，所以祷告主就把他放出来了，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你既然把他吞了，原来到底说了什么话让你回心转意，让他像从死里复活一样的？你如果去读约拿的祷告，你就知道这个诀窍在哪了。约拿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那这时候你怎么祷告？我说，我从你的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要不要猜猜他说什么？仰望你的圣殿，并且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打到你的面前。哎，这个话威力太大了，神不能不认账啊！你的祷告如果向了这个圣殿，那就一定能够打到耶和华的面前。愿他已经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啊！他这么一祷告，因为是向着圣殿的祷告，耶和华就一定要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但是重建的圣殿有没有这样清楚的应许啊？ 非但没有，神反而在旧约的最后马拉基书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这样我们就开始有点眉目啦，主耶稣为什么要到圣殿来做洁净的工作呢？当时神借着先知马拉基责备他们说，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且嗤之以鼻。神就警告他们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日子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所以耶稣能不能不到圣殿来啊？不能。他来了要干什么？他来了一定要把这些殿里面的污秽给他除去。但是前面已经说了，赶了一次他们又回来，可能再赶一次他们还回来。为什么？这不是说他在白费力气，而是借着他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就证明了马拉基书对以色列以及在圣殿里服侍的那些人所发的责备。马拉基书第二章一节就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而主耶稣这个圣殿也必然取代了所罗门的圣殿。我们作为他的百姓，他的子民，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也无论我们有多么软弱，罪恶把我们拉得多么远，甚至我们到了阴间的门呐，你向他呼喊，耶和华照样救拔我们，是不是？所以耶稣要说他以身子为殿，并且这个话是在他洁净赶出地上人手所造的圣殿其中污秽的时候说的。这样我们对于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就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些历史细节也是我们应当知道的。第一，难道说当时什么牛啊、羊啊、鸽子啊换银钱的人都真的在圣殿里做起买卖了吗？圣殿应该是祭司供职的地方啊，就好像从前的会幕一样，这未免有点太嚣张了吧。还有呢，主耶稣跟犹太人的对话讲得很清楚啊，是你们拆毁这殿，不是像人家告他的说是我要拆毁这殿。他眼前的这些人真把圣殿拆了吗？第三，直问他的犹太人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这怎么回事？因为回归的圣殿没有造这么久啊。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居鲁士啊，就是古列王下令百姓回来，建到大利乌王第6年亚达月初3日，这殿修成了。虽然中间有很长的停工时间，但是你连那个都加在里边呢，也就是个20年，不是46年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呢？犹太人斩钉截铁的讲说，这殿46年才修成的，他是说的什么呢？那这三个问题呢，你就需要从历史里边来找答案了。不过这个答案并不难找，并且三个问题同有一个答案，一句话就说完了。大希律，也就是试着杀婴孩耶稣的那个希律王。大希律他并不是犹太血统，他算是以东人，他的母亲呢是阿拉伯人。他之所以能够被罗马人立为犹大这块地方的分封王，其中是有些典故的，我们没有时间多讲。但是大家要晓得，在罗马人统治巴勒斯坦之前呢，这地方大致是属于叙利亚塞琉斯王朝的管辖。这个所谓的叙利亚呢，并不是叙利亚人，而是亚历山大手下的一个将军，他在这个地方称王。只是当罗马帝国渐渐兴起了，希腊人势力衰落下去的关口，犹太人曾经趁机起来建立了一个半独立王国，打了一些胜仗，叫做哈斯马尼王朝，或者比较通俗的名字就是马加比王朝，是一样的事。 马加比王朝里边，虽然说是犹太人自治啊，可是极为污秽和混乱啊，勾心斗角，彼此相杀的事情很多。走到最后啊，他们里边出了一个很有心机的臣子，就是打西律的爸爸。他用他的权位呢，专心培养他的儿子，预备要垄断马加比王朝的政权。那这件事情呢，就被罗马人成全了。其中很多的波波折折，我们就不多讲。当时大家心里都有数啊，罗马人其实已经把我们灭了，留下一个所谓犹大帝的王啊，那不过就是我们中国人讲以夷制夷的傀儡政权罢了。这个犹太人自己的马加比王朝虽然黑暗，虽然现在都名存实亡了，但好好坏坏仍算是我们自己的，怎么出了一个以东人来做王呢？所以老百姓当然对他不服气。大希律看见自己不得民心，就想要拉拢老百姓，因为你脚踏两条船，又要管犹太人，又要向罗马人交差，那么百姓跟你关系不好啊，对你的工作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那大希律最重要拉拢犹太人的政策呢，有两件。第一件就是他娶了一个犹太公主啊，前面马加比王朝的末代公主，这样的话至少大希律的儿子就有犹太血统了嘛，因为进犹太族是可以从母系进来的。但是大希律生性猜疑呀，既然是马加比王朝的人，就随时有可能复辟呀。因此他不但把这个犹太公主的父亲兄弟都杀了，最后把这个做太太的也杀了。这些事都是在主耶稣快要降生之前所发生的。像这样心狠手辣的人会去屠杀伯利恒四境两岁以内的男孩，一点都不足为怪。那刚才说他有两个政策，第二个政策是什么呢？他就想用重修圣殿来讨好犹太人，而且他这个圣殿重修的规模啊，要大过所罗门当年的圣殿。因为我们都知道希腊罗马人的建筑本事是很大的，而大希律本人呢，坏归坏啊，却是个盖房子的天才。他设计的港口啊、皇宫啊、圣殿啊、城市啊，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他把整个山头都踏平了，弄了一个非常大的场子作为圣殿的外院，沿着这个外院的大围墙啊，还有一些建筑，其中之一是公会的会堂，就是后来审耶稣审保罗的地方。还有呢，有很长的门廊。这个门廊是什么？你听它的名字就晓得了，上边是平顶的，用很多的柱子撑着，底下是走廊。为什么要做这个门廊呢？不是给老百姓乘凉用的，而是门廊上头的平顶啊，与围墙相连。围墙外边呢，有两道天桥啊，通罗马的兵营。所以一旦这个圣殿场子里面发生了什么动乱啊，那罗马兵就可以立刻从军营里面赶到门廊的上头来镇压百姓。那还有呢，在这个门廊底下都已经分好了一格一格的，那就是给大家摆跳蚤市场的地方。这福音书这里所说啊，那些做买卖的人呢，其实不是真的在圣殿的那个圣殿建筑里边，圣殿只占这个大广场的一小部分，百姓还没有嚣张到把摊子都摆到圣殿里边，只是圣殿外面在这个廊子下边啊，有很多很多做生意的人。主耶稣清理圣殿就是清理这一部分。那这种人跟流动摊贩一样，你赶了他当然就又回来了嘛。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初期啊，使徒他们常常在圣殿里面聚集，也都是指着这一类的地方。像有一个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所罗门廊嘛。直到主耶稣受难以前啊，圣经说他进了圣殿查看各样的物件，那一次所讲的应该是他进到圣殿的里边，真正的圣殿里边，而不是外面场子上。这也就是说啊，这边所说的圣殿呢， 并不是所罗巴伯、撒加利亚、哈该他们回归的时候所建的那个圣殿，而是希律另建的圣殿，严格的说应该叫做第三圣殿了。圣经以外的历史资料告诉我们，希律建这个大圣殿呢、大概是从他做王第18年开工的。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大概30岁，这样子加加减减呢、犹太人所说的46年大概不是乱讲的，这46年是指着非常漂亮的希律圣殿的建筑时间而言的，不是指着从前的第二圣殿。那剩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为什么指着眼前的这些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呢？这希律圣殿后来是罗马人拆的，那你就得明白了，当希律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为了不冒犯犹太人，他就一直把那个回归百姓的第二圣殿留在那儿，并且里边献祭烧香的事情啊，祭司的服饰啊，就一直都没有断。建这个希律圣殿呢，也尽量符合犹太人的规矩，犹太人的讲究，直到这个希律圣殿建好了，祭司搬进新的圣殿里面开始供职了，才把耶和华带百姓回归所建的那个第二圣殿干什么啦？拆了嘛。那什么时候拆的呢？肯定是这个圣殿大概建了一半的时候拆的嘛。谁拆的呢？当然就是现在在耶稣眼前质问他的这批犹太人祭司、祭司长的同伙嘛。这样子我们这三个问题呢就一并解开了。那连带我们也可以猜想一下，就是当耶稣还小的时候，他12岁那一年，爸妈带他到耶路撒冷来守节，他就留在圣殿里没跟爸妈回去，玛利亚和约瑟却不知道，一天以后才发现。那是不是因为希律的圣殿在施工啊，那地方太乱了，所以他们没注意啊，就和亲戚朋友说说笑笑的往回走了。而耶稣呢，坐在圣殿里面呢，一面听一面问，哎，他那个圣殿是真正的第二圣殿还是希律圣殿呢？就值得去猜猜了啊。那你要我猜的话，我想那可能还是所罗巴伯他们建的第二圣殿。在被拆以前呢，12岁的耶稣曾经在那边坐了一整天，当然这只是瞎猜了啊。不过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要真读明白约翰福音第二章还不那么容易，你非得有一些历史的知识。但是耶稣洁净圣殿的意义是否就是这些呢？应该不止，但是我们得等到下回再讲了。